六摩罗求助，因为六摩罗也知道，就去问佛，我就告诉他，你说这句话，我从无始劫来，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将六摩罗把这个话传过去给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当即分娩。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或者上麦也可以。
没有就过。
师兄们再看一看这个的公案。
心中无杀，别过。他这个杀呀，当时是有这么这个央觉摩罗啊，这个人是有一段小故事的，我跟我们单位的人曾经讲过，我们单位这个说起来的话，就是从几个故事说吧。我们单位当时的时候，就是曾经那个北京的旅客，你知道，北京有一个演员叫王若甫，他曾经被绑架过。当时我们那个有名的心理学家就讲了，说是这个，因为犯罪心理学是要研究这个，就是有一种人你拿他没办法，这种人就是反社会人格。就说他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无情的，没有情感的人，只有理智的人。这种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当时那个王若甫的那个勒索他的那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他不管你给不给钱，他都要撕票。是幸亏要在撕票前，本来7点多要撕票，5点多警察过去把他给那个了。就是这种反社会人格，就是说特别能杀人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家拿他没办法。就是说，假如说人家说的是，假如你要是在家里面碰见一个盗贼在家里面，要你一睁眼发现他准备偷你家东西，那他有可能谋财害命，这个时候怎么办？有很多种避免方法，但是你要碰见这样的犯罪分子，你拿他没辙。所以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就说起来，佛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对对对，就是啊，后来他好像不再演了。就说心理学家说这种人就是没辙，就是特别能杀人的。这个央觉摩罗啊，当时就是这样的，有点类似这样的情况。央觉摩罗当时是学外道，他是学外道的，他学外道呢，他是挺虔诚的。结果呢，他不知道怎么把那个就是那个外道的师傅啊，他把他师傅的那个师母给得罪了。那个师母啊，就把他得罪他的这个事告诉了他的师傅。然后他师傅就跟央觉摩罗说：“你过来，我教你一个法，你修这个法可以得道。”教给他一个什么法呢？就是你去杀1000个人，你杀一个人呢，就把他的小拇手指头剁下来。等你杀过了这1000个人，你把他们的小拇手指头穿一穿，穿起来，穿成一个项链挂到脖子上，你就成道了。结果央觉摩罗这个人老实，他就相信了，他就去杀人。他为了得道，他就去杀人。他杀人吧，他越杀那个技术越高，越杀水平越高。就杀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呢？就说他拿刀的时候，他只要往那个街上一走，就是草木皆兵，就是根本那街上就没有人了，因为他那个杀气啊太重了，他杀气太重，所以街上根本就没有人了。就是呢，凡是看见他的那些人，全部都被他杀完了，连草木都凋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杀气太重了，就是这样的。就到了这种程度，他就已经杀人杀到这种程度了，就是人家都见不着人了，人都被他杀光了。这时候实在找不着人了，他就想着他实在没办法，还差一个人没杀完，杀这一个，再杀最后一个人才能够1000个，才能成道，还差这一个怎么办？他成不了道，那就怎么办呢？他一想，他一横下心，他就想着他去杀他妈。当时的那个王若甫那个犯罪分子，他就是这样的。他妈见到他犯罪，他妈很难过，很难过。就是说，但是他说他要犯罪，他就是要做这些坏事，他做这些坏事他快乐，但是他快乐他妈不快乐。他说那怎么办？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做这些坏事，所以他就说他为了这个不让他妈难过，他只有把他妈杀了。他理性到这种程度。就是央觉摩罗当时的时候，就是他就是只剩最后一个了，只剩最后一个，那怎么办？他说实在没人的话，为了成道，他就去杀他妈，正准备杀他妈。这时候就佛知道啊，佛知道这么回事，佛知道这哪能行啊？所以佛就化现到他跟前，佛化现到他跟前，他拎着刀就来杀佛。结果他往前走，佛也往前走，他停步，佛也停，他往后退，佛也往后退，就是他总是差几步追不上佛。他就说，他说，哎，这个佛，你赶快站住，你赶快站住，你怎么这样？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我是央觉摩罗啊，见过我刀的人没有一个不死的，你问问附近的，没有一个不听说我的这个名字的。这个你竟然这么大胆，你竟然敢站，这个，我追你，我拎着刀追你，你竟然敢不停下来？他就跟佛这么说。然后佛就给他这个有一个央觉摩罗经，然后佛就跟他说，佛说我怎么没有停下来呀？我一直在停啊，我3000大劫以前都在停啊，我现在也在停啊，我未来也在停啊，我一直都没有走啊，是你啊，你为什么还不停下来呀？就当时佛央觉摩罗一听，哇，一下愣住了，噔噔把那个刀撂在地上了，然后从此跟了那个释迦牟尼佛，是有这样一段，当时这个句子是很长，你去看那个经就很长很长。 当时有这么一段，所以这才有这，他杀气太重了，他杀气太重，所以呢他这个有这个情况，这个杀气当时的时候就很重，所以正好人家这个妇人也是这样，可以往这上可以作为一个天解吧，可以作为一个天解，杀气太重，而且看着他的别说那个了，那里余殃啊，余有余习啊，余气啊，余气还在，人家当然难产了、啊、所以这个佛说，佛去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他你从未杀生，其实这个话是从佛口中说出来才更那个，你要是从一般的人一说、好像公无因果一样，实际上佛说这个意思是央鸠摩罗无始劫来从未杀生，释迦牟尼佛圆眼老人无始劫来从未修行，这两个在一块儿，这理上就是这么说，但是这都是理供人参考，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本经叫央鸠摩罗经，央鸠摩罗后来还是个大护法，挺有意思的。那个邓铁里面我还引用了一个，就说是他跟着文殊挺好的，然后他就跟着文殊到处去玩，去参访这个81个佛祖，然后去看看，哎呀，他们这个那些佛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去了，然后那些佛都说，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81佛祖都告诉央鸠摩罗，我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明白呀、啊、就是只是说这个道理，这个故事供你参考，实际上的这些不在明白不明白里，但是他有过这么一个经典，是有这么一个经典。
我当时初初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怎么他一听到佛这么告诉他，就是他这个妇人就一下子就可以顺利的分娩了呢？当时也纠缠了好长一段时间。那后来其实我一想，其实佛不管告诉这个央鸠摩罗转告这个妇人什么话，其实都会那个顺产的，就是我后来又是这样理解的。我倒是觉得这个这里边一定有这个因果关系吗？
如果一定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话，那就一定让你离着，这就是武登慧圆的因果关系。武登慧圆的因果关系一定不在因果关系里，所以他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不前怎么怎么样后怎么怎么样，他为什么单单说这一段呢？就是让你离开这些因果关系，哪有这些因果关系啊？
对，所以我觉得佛说什么，他这个事儿都会过去的。
佛无说，不是他过去，他本来也没有，但是他天天给你这样来一下子，让你非要这样通通通，你通不过去。
这个公案其实，从出来可能一直到现在都纠缠过不少人，我们也是被缠进去过。
所以说你要是这样一解释呢，反倒不好了。你这样一解释，人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行了，那起不了疑心了。一解释反倒还起了坏作用。所以这些啊，都只是天解、堂解，跟这个不相干的。
对，所以我之前也曾说，我说这个央鸠摩罗他其实是个搭桥的。
哪一个不是搭桥的呢？佛都是搭桥的呀。
对，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跟郭师兄交流的。
就是你别麻烦佛搭桥，不是更好吗？二是听不见。都在表法，这个话以前有人说过，我都在这儿，咱不用这个词儿行不？南拳未展，所以南拳讲啊，南拳未展猫，所以南拳讲猫。
所以很多公案，我们如果仅仅是从因为所以这样去理解它，真的会这个误了，误会的误。
那我们现在就别这么因为所以不就行了吗，袁师兄啊？
好，那我们要不要进行下一个？
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下一个呗。
好。
商人这个，一句绿树下作次，这是一个什么树啊？不知道是。两个商人问：师尊还见车过吗？不见。还听声吗？不听。那你在禅定吗？不禅定。不禅定就是睡眠喽，也不睡眠。商人赞叹：善哉善哉，师尊觉而不见，随见白两段，这是现这个白绸缎两个吧，现两卷白绸缎，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供养他，就是供养他。哎呀，我记得除了这个商人之外，还有一个商人的，这个里面的商人都是大根器，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是居士就这个自卑或者怎么样。你学佛从来都是在心，从来都不是在相，你不要因为自己是居士身， 我看佛法这里面出的居士真的都是很那个，至少无灯慧眼这里面还有一个商人呢，可以再拿出来，还有那个维摩诘经，你看维摩诘经说的多好，而且非常的简洁，非常的直接。他成道以后先住的谁，就是有一个这个，他成道以后就在这休息着坐着，两个商人然后过临，但是有两车不肯走，500车经过这儿，但是有两个车不肯走，这个商人就奇怪，然后就问这个山神说，临终有这话在理，佛心不分出家在行。然后这个商人那个就说了，那个山神就说了，有圣人成道了，49年没有吃饭了，你得赶快去供养他。然后商人就进去了，见到一个人，那他得看一看呢，是不是这个人呢？就是说你谁呀？你是大梵王吗？大梵天王吗？你是帝释吗？你是山神吗？你还是河神啊？师尊微笑，然后举袈裟脚视之。商人顶礼随臣供养。商人知道这是道人，你看这个商人有眼。这是他第一个说法度商人了。他第一个说法是说是度乔生如，实际上还有这么一段。李克说的话我不行。你这个话，李克，你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说你在这瞎说。那个谁，那个大会宗稿就说了，大会宗稿的书信集里，你看大会宗稿就对那个居士说了，他说这样我很羡慕你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境地啊，我们就说这个历练不够，但是你不一样，你居士你在家里面你是火里出莲。这个是大会宗稿在书信里面，你们可以找得到。对，这个是乔真如之前。你这个是跟这个居士是跟居士以外的这个做对比。实际上这个说佛法这里这个正说的这个时候不说居士的那个不说这个，但是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大会宗稿是说过这句话，咱们老人不是居士，咱们老人就是佛法，他既不是居士也不是在家。这是乔真如之前。对，说一个居士说一个出家都是框小的老人，咱不在这说。实际上这个意思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都不要羡慕别人的身份，你想学佛你现在就可以学，你现在就可以用功，你别再羡慕别人怎么样，你别羡慕你在家就羡慕出家，你出家就羡慕在家，你瘦的就羡慕胖子能打坐，胖子就羡慕瘦的能打坐，都没有必要，安分守己，佛法无相。于德阳说佛法无相，于德阳你的字人家要求调大一点，你就是练人家眼力呢，你那个可以调那个字体的大小，手机还有没有？要不要切下一个？
上一期我们这个也是商人的这个公案，这个你跟那个袈裟脚呀，师兄们讨论的还不少。
咱们讨论了不少，但是释迦什么都没有讨论，他就是举了一个袈裟脚。如果举了袈裟脚，供这么一堆讨论的举事，举袈裟脚就成祸了。上福若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出行。袁，你还有什么说的？就讨论了怎么样呢？讨论了什么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不了了之吧。
对，要是讨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那佛早说了，佛不会瞒你。
对，但是我是觉得平常是最亲切，你不要去到往神意上去会。
平常住最亲切就是对神意说的，因为他说神意，所以咱们平常住最亲切。你假如没有这个，说个平常住最亲切已经不平常了。
是。
亲切，平常住最亲切啊，他说的是最亲切，你打的是亲切。
好，那我们下一个吧。
这个是跟拈花迦摄微笑这个。拈花是众皆默然，没有迦摄尊者破颜微笑。然后就说我正法眼将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啊，微妙法门不立文字交万别传附注于你，然后到多字塔前令这个迦摄分坐而坐，来你坐我旁边，用袈裟围着你，然后说我以正法眼藏密附于汝，汝当护持传福将来。这个有一个这个下一句是释迦有密语，这个就说了嘛，然后那个迦摄听了他的之后，把那个袈裟一打开，告诉他们说释迦牟尼佛说了什么什么，释迦有密语，迦摄不复藏，这个老师讲过，大家有什么说的尽管说，我也就是在这儿主持主持，大家可以自由讨论或者上麦都可以。丈夫若有冲天志，大雄宝殿呢？大雄宝殿，这个大雄宝殿就不就是丈夫吗？大雄就是丈夫，我们是在是过五灯会员，就是看一遍五灯会员。没有微妙法门，你怎么会问什么是微妙法门呢？谢慧明答完了，或者你来说什么是微妙法门？我答完了，那可不是谁答谁挨锤。
对对，是的。
他兴奋的是什么？行了，你们两个互答就行了。于德阳跟谢桂明没我的事儿。这是对其中的一种，这是对说者的。能说者即不识，你这不是正在和盘而说吗？对，别挨三十棒。你俩就来来回回，你俩就来回着吧。过下一个，
这个就是涅槃的了。不像如来出行，不像如来行出行。
这个不在意思里，真空妙有实行，这个不在意思里，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地方我看你是问的意思，实际上是你觉得这个不对，你觉得应该像如来行处行。那如来行处是何处呢？你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这个不大对。真空妙有没有实名，其实也无所谓吧。不说了不说了，这个管理者的事，手机改不了，我有同感。我上手机也被人屏蔽过，知道技术不高，咱们属于是。黑龙江刘宏伟不在文字上，在文字上，你这算文字不？刘宏伟是修心中心的，应该是哈，先做内的吧，现在应该是。刘家良，嗯，这属于报了，真空庙就属于报了。刘家良，嗯，这是刘宏伟的理解，就像如来行处行。嗯，这个事情是不关文字的事，是不关文字的事。其实在这琢磨这些，正是在向如来行处行的，不是告诉你了吗？不像如来行处行。
刚才那个涅槃那个跳走了吧，再贴一遍不？
嗯，这个是涅槃了，临入涅槃，临入涅槃有这么一段，涅槃经我看了没看完，嗯，有这么一段，文殊大士，文殊又来了，文殊挺有意思的，嗯，
文殊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卓曰，连经文没有用这个镯子，这个镯子应该是五灯会员这里面的这个谁编撰的时候。原文没有镯子，但是世尊说了很多话来问他，就说你为什么让我再转呢？他说了好长，嗯。文殊，我49年住持未曾说一字，你请我再转法轮，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啊？
黑龙江的刘宏伟如来说了一粒文字，就看我们在文字上打的。你这个是说给别人的，还是说给你自己的？其实你先把这个就怕先别怕，不立文字，所以有三藏十二部啊。不立文字，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不立文字，不立文字跟不立文字，不离文字，是已经立了，这个看着别扭，觉得。连不立也不立，不离文字，这个得根据另外的一种情况说，根据另外的情况，他不跟你说，这个就可以说不离文字。所以说，像这个于继红，这个就不是这袁悟克情人在那个《黑岩录》里面经常说的，雪上加霜，雨里起土块，不立言说也不离言说吧，言说可能更好一点。佛当时他写了吗？他就是人家问他答而已，他没有在那儿写什么什么的吧？但人家问他就说呗。他说后人记录下来了，后人记录下来了就认字为实，在那老是在那个字里头钻来钻去的，这就叫这个不是有一个禅师说的那个，就是像那个像苍蝇的钻固纸一样，灵眼也出不去。实际上这个就是可以体会到现在看佛经的问题，29答的正好是利是不利的问题，你这段是29，你说的是楞伽的29门吧？这段是去认识一种道理，抛弃了文字像。这个不通下雨，这句话这么说，你这个一切都是方便。这个时候说方便的时候，言语是方便，文字是方便，乃至修心中心法事都是方便。但是尝到了方便后如何呢？不是抛弃文字像，是本来都没有那个文字像，是你自己觉得有一个文字像，哪有一个文字像？就是上端这边啊，就是上边这段29，就是佛被人那个难免啊，出来这个出来说话难免被人难免接到头上青灰三五斗，这个是涅槃经里面是确实是有的。其实涅槃经讲的这些，每一次他讲完了，包括这也是，包括其余的也是，这个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就是讲完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最后是要说一下究竟义的，是要说一下把这些前面的都扫一下的。涅槃经是这样的，就是讲这个一禅体也是，一禅体也是说了嘛，这个都能够大家都能够领悟，就一禅体不行，我这个大法语大家都能够接得了，一禅体就不行。但是最后就说了一禅体也是佛经，也是佛。那好像说到读经的什么什么，你现在忘了，一打岔忘了要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在学文学的时候，这个利还是不利的事儿啊？是学
这个？不是这个，忘了，想不起来了，没啥了，没事了，过吧。看大家还有什么聊的，尽管聊，或者有上麦的没有，可以像袁这样上麦。
出荒田不减和沙曼法，信手拈来草犹叫学姐，这是古禅师的话。我告诉大家说，得执着的人啊，我第一个想法，我就是我看到你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法是他确实没说过，不是说他说没说过，是他确实没说过。要说别执着这个话吧，这是一个方便说，为啥呢？你不执着他说的话，你又执着一个不执着他说的话了，这都说起来绕得慌。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拐弯的余地的，说正是无说，无说正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点没有一点拐弯余地的，没有一任何的中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没有一个展猫未展和展中间有一个东西，没有的，没有的。这个时候正好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容不得一点，容不得一丝丝一毫毫。我说这个已经是这个拖泥带水了，这地方没有一点商量，没有一点思索，这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说那么多都是为了扭你这个。阿邪见于开口来，问题不利，其用不离。赵师兄啊，这就是我们的佛法的解脱之处，就在这儿，这个地方除一切苦厄，不是别的。最后一个不，最后一个，师尊于涅槃会上以手摩胸，保重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最后涅槃呢？这个我没看完，应该是后面的吧。这个是你等汝等善观无紫磨金色之身，瞻仰许足，勿令后悔。如果说我灭度呢，不是我的弟子；如果说我不灭度，也不是我的弟子。别做弟子会了，你做弟子会早不是弟子了。欺负个啥啊？那看你糊涂个什么呢？要从理上也能够说得通，也能够说得通。大家都迷于他那个像，在那痛哭流涕的，在那说：“哎呀，这不是老师啊，老师啊，你走了，我们以何所依？”都在那痛哭呢。那哪是佛的弟子啊？要这样的话，所以佛才这么说话。佛什么时候离开过我们呢？现在离开过吗？那才是真佛。不要以为那个肉身的那才是，那早去远了去了。所以老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也别以为站在老师身边，那就是在老师身边，那不是的。师尊何在？师尊何不在？你这一问已经不在了，远去了。接棒了，老板袁师兄，大家有什么可以讨论？
到这个公案为止，师尊挂记这个一共30个公案，我们今天就算过了一遍了，通通过了一遍。在这30个公案，如果师兄们就前面的，包括今天讲的，还有哪些需要跟郭师兄交流的，都可以上麦或者打字说。
你现在就是在老师身边。
是啊，谢师兄，还要怎样吗？
已经回答过了，谢师兄啊，我已经回答过了，除了那个再没别的，那就是已经回答过了。你没听到，那我也没说，你这属于再犯不容，你知道吗，谢师兄？听到了，那还不如听到了，还不如不说呢。听到了什么呢？对呀。
我们是在前面讲到西天25祖的时候把这个本师的画技插播进来的。如果大家就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学习26祖、27祖。
原来公案都这样，谢师兄啊，我很想听听你说的这个原来公案都这样，你说一说这样是什么样。
你要这样就被公案所害了。
没有一个公案，并没有一个公案可是公案，是民公案，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是不信，你来试试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大部初祖不是说吗，一串串公案是如何，觉得公案好的可以适合，可以不妨去看一看。怕什么？种什么都是中毒，何不种禅毒？这还加一句，大家千万别种禅毒。下一个吧。
有中毒的自己买解药去啊。那我们下面就请王叔师兄上麦，继续学习西天26祖、27祖。
好，就把这个过一下吧，用这个莲花文过一下吧。26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这个都明白。第二个儿子即受度得法，至东印度受度，就出家了。然后得法就是承接这个佛法，来到东印度，彼王名坚固，奉卫道师长沼范志。东印度的王叫坚固，他这个尊奉卫道的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叫长沼范志，好像那个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 这样的跟他同名的。既尊之将至，王与范质同祖白系，冠于上下。到那个弥陀尊者将要来到东印度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呢和范质呢就同时看见有一条白系在天地之间呢贯通着。王曰：“斯何瑞也？”国王就问了：“这是什么瑞相啊？”范质欲知祖入境，孔王谦善，乃曰：“此是魔来之兆耳，何虑之有？”这范质呢，他已经啊，知道佛这个诸如弥陀尊者啊，二十六祖啊，将要来这个东印度了。孔王谦善，那就是害怕国王啊，他这个转向那个喜欢那个佛这个二十六祖啊，就是向善了，就说了：“这是魔要来的征兆，哪有什么祥瑞可言？有什么祥瑞？”即纠诸徒众一曰：“纠应该就是纠集的纠啊，纠集啊。”他的徒弟们商议：“不如密多将入都城，谁能挫之？”不如密多快要这个进那个都城了，谁能够挫败他呢？弟子曰：“我等各有咒术，可以动天地，入水火，何患呢？”说我们这些人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咒术，可以震动天地，可以出入水火，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祖制先见宫墙有黑气，乃曰：“小奈尔。”二十六祖啊，到了，先看见宫墙上呢有黑气，就说：“哎，这是一个小难，小灾，小灾，小难。”执意王所，径直来到国王的住所。王曰：“师来何为？”大师来干什么？有何贵干呢？主曰：“将度众生。”打算普度众生了。王曰：“以何法度？用什么方法来度众生呢？”主曰：“各以其类度之。”就是根据个人的不同的类型啊，用不同的方法来度他们。范质使范质闻言不胜其怒，给予幻法化大山于祖顶上。当时啊，范质听了二十六祖啊说的话，压抑不住愤怒，怒不可遏，就用幻法施展了幻法，变了一座大山压在弥陀头上，祖只知呼在底柱头上。这个弥陀尊者呢，就用这个手啊一指啊，来指了一下，这大山呢就移到了范质的这个和他的徒弟们的头上了。所以呢，这个范质等怒惧头祖，这个恐惧啊害怕，就投靠投诚了，投降这个二十六祖了。祖悯其余祸，这个二十六祖啊，不如弥陀尊者就是怜悯他们愚蠢呐、迷惑啊，再指之化山随灭，就又指了一下，大山就没有了。乃魏王演说法要，就向这个国王演说这个佛法，必须真诚，使他呢能够去向这个佛的正法。魏王曰：“此国当有圣人而寄于我。”他说这个国家里面应该呢有一位圣人出来继承我。世时有婆罗门子年二十许，幼师父母，不知姓名氏。当时呢有一个婆罗门种姓的这个人，二十多岁，二十来岁，从小就没有父母了，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或自言璎珞，有时呢他自己叫自己这个璎珞，所以呢故人谓之璎珞童子，人们呢就把他叫做璎珞童子。游行旅里，盖求度日，若常不清之类。他呢在居民区啊，这个旅里就是居民区啊，东西游荡，盖求度日，就是靠乞讨要饭呢来过日子。若常不清之类，这个常不清呢是一位菩萨，一位菩萨。 人问汝行何极？别人问他说你走路怎么那么急呀、啊、他就回答说汝行何缓？那你走路怎么这么慢？或曰，有人就问你姓什么，乃曰与汝同姓。他就说了跟你一个姓，莫知其故。人们不知道这当中啊什么缘故，不知道。后王与尊者同车出而出。后来呢，这个国王啊和布罗尼多啊尊者同车就出来，见璎珞童子起手于前，就看到这个璎珞童子啊跪在他面前，主曰如意往是否？这个二十六祖啊就问他说你还能够想起往事吗？过去的事吗？童曰我念远劫中与师同聚，我想起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啊、久远那个劫数当中啊我同大师住在一起，师眼摩诃般若，我转甚深修多罗。这应该是两部经啊，这个摩诃般若呢就是摩诃般若经吧，这个修多罗就是修多罗经啊，大师呢是演说那个摩诃般若经，我呢是演说那个深奥的那个修多罗经。今日之事盖系西因，今天这个事儿啊我们两个的相遇啊应该就是有那个前缘，出于那个前缘。祖右魏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势至菩萨也。说这个小孩子啊不是别人，这个孩子不是别人，就是大势至菩萨。死圣之后复出二人，一人化南陵路，一人原在镇难。就是他的后世，这个圣人的后世分为两个人，一人呢是在南印度来宣传佛法，一人呢是在因缘是在震旦，就是我们中国四五年之内大概要返回这里。遂以西因故名般若的罗，就因为过去的因缘呢就把它取名叫他这个般若的多罗。复法演藏，那就是把他这个佛的教法呢正法呢传给了他。然后记曰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不为智。那就是传法记传给他了。读复法已，即此王曰吾化缘已终，当归寂灭，愿王于最上乘无望外护。他把法传给了这个二十七祖之后，就和国王告辞了，告别了。我这个化缘呢已尽，这个化导众生的缘分呢已经完了，结束了，要归于寂灭了。希望大王呢不要忘记对佛法提供这个导护，当佛的这个佛教的护法，即还本座，加护而逝，化火自焚。然后就回到本座安培静坐，就圆寂了。然后化火，自己呢化出一团三昧真火吧，把自己烧了。收舍利塔而义之，这个义就是埋葬了。他的徒弟们呢还有这个众多那个和尚们呢就收起他的灵骨，他的舍利，造一座塔，舍利塔，就把它埋了。当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岁也，这一年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是戊子年这一年。这是二十六祖，二十六祖这个内容呢不多。这一段故事呢主要是讲了那两件事吧。一件事呢就是和外道，就是那个长爪梵志斗法的事。那么从这个事当中呢可以看出来，这个二十六祖啊他是有神通，神通很厉害。那外道也是有神通的，长爪梵志啊还有他的徒弟们呢、啊、这个神通也很厉害。但是比起这个不如密多尊者，那神通还是不行。他画了一座山，到了这个不如密多尊者的头上， 二十六族呢，手指头一指，就把这个山移到长岛范志他们师徒头上了，有点像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的那个什么，过去看过的那个故事，大山嘛，画一座山，画一座山，神通很大。不知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第二件事呢，就是传法给二十七组，好像主要的是这些组织啊，这个主要的事就是讲了这个把这个正法传给这个继承人，这是主要的。正法能够传下来，必须是选定一个继承人，所以几乎是每一组都要讲这一点，都要讲那个传法给后一代祖师的。那么当然呢，这个继承人呢，也是过去啊多生历劫以来很久以前就是在一起的，这就是二十六组的事。那么下面再接着说这个二十七组吧，我再把它考虑考吧，考过去吧。二十七组般若多罗尊者，东印度人也，也是东印度人，即得法以行化至南印度。般若多罗接受了这个不如密多尊者传播的这个正法之后，就努力化导来到了南印度。彼王名相智，尊奉佛乘，尊重供养，度月轮等，又施无价宝珠。这个南印度王啊，叫相智，他推崇佛法，这个尊重这个佛僧，供养他们，度月轮等，这个度月就是超过了，轮等啊就是正常的那个界限，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僧人们呢，他的这个礼节，对他们尊敬的礼节超越了这个界限，就是对非常尊崇他们。然后呢，还有倒无价的宝珠布施给他们。国王有三个儿子，曰月尽多罗，曰功德多罗，曰菩提多罗。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其继差事也，继就是老三呐，差事就是开悟之事，开悟的人。祖欲视其所得，乃以所施诸，问三王子曰：此诸原名犹能及否？这个波罗尊者啊，波若多罗尊者啊，想试试他们有什么有什么心得，对佛法有什么见地，就用他们的父亲呢，就是那个相智王啊，布施给他的宝珠来向三个王子问话。此珠原名有能及否？我从那个网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有讲这一段的，我把这个法师讲的这一段啊，这个说一下。这个他是好像就是用这一段来讲这个明心见性的事的。那么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都说了：此诸七宝中尊，故无语也，非尊者动力，孰能受之？就说大儿子、二儿子就这样说，这颗宝珠啊非常珍贵，在七宝当中没有一件能够超越这颗宝珠的，就七宝当中没有能够一个能超越这个宝珠的，只有尊者啊您有这种功德道行，含受这样的供养，是当之无愧的。没有你这种德行的人呢，是受不起这颗宝珠的。这个佛教七宝呢，也是比较有名的几种珍宝，当然说法不一样，反正是都是有名的一些珠宝珍宝。这是两个大儿子和二儿子是这样来回答。第三皇子就是那个菩提多罗曰：此是世宝，未足为上，与珠宝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 与诸光中赤光为上，此是世明，未足为上，与诸明中心明为上。哎，这一段话他就说了，说这颗宝珠啊虽然珍贵，但是它只是世间的宝贝啊，还不是最珍贵的。所有的珍宝当中，法宝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法师啊，在讲到这个，他就说了，这菩提多罗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世间上的宝啊，有生有灭，是有限度的。法宝呢，告诉我们脱离苦海，增长福慧，能使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没有福德的人呢，很难听闻到这个法宝。有福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佛法，所以与珠宝中法宝为上，法宝是最尊最贵最无上的。下面一句，此是世光，未足为上，与珠光中至光为上。说这颗宝珠啊，不但透明，而且呢它会发光，能够让整个这个房间呢充满光芒，可以说是稀有难得。但是接着菩提多罗就破人们对珠光的执着，他说这颗宝珠的光只是世间珠宝所发出来的光，还不是最好的，未足为上。真正的光明是智慧，是智慧，智慧之光才是至高无上的光。如果这颗宝珠在智慧迟钝的人手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宝珠，要有智慧才能辨识这是宝珠。有了智慧的光明，才不会走远路，走错路。所以智慧之光才是至高无上的。然后此是世明，未足为上，与诸明中心明为上，此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遍于此，即遍此矣，即知是珠，即知是珠，即名其宝。那这个宝珠啊，剔透通明，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它也只是世间的明亮，心地的清明才是最上。因为宝珠虽然光明，如果没有智慧不认识它，就当它是普通的石头，普通的珠子，不知道它的珍贵宝贵。所以有智慧才能辨别它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宝珠。就像我们中国的伯乐和千里马这个公案，是先有千里马再有伯乐，还是先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其实如果没有伯乐，哪里找得到千里马？伯乐呢有识马的智慧，能辨识马的好坏，知道这匹马是良马，是驴马，或是恶马，或是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就会把千里马当作普通马而糟蹋了。所以这个伯乐呢，你可以说就代表智慧，因此智光才是最重要的，心明才是最光明的。所以呢要明心见性，心要清明，心明才是最高最上，不是世间上的珠宝所能比拟的。下面，珠不似珠者，要假是珠而辨是珠，宝不似宝者，要假是宝以名法宝，然则师有其道，其宝即现，众生有道，心宝必然。就是说珠与宝本身并不能凸显自己的珍贵，需要有智慧的人才能明辨它是珠宝，如果无人认识，它也只是一颗石头。所以说珠不似珠，宝不似宝，珠与宝啊，它没有办法凸显自己是珠是宝，要假制珠制宝来分辨。所以智慧才是真正的宝，明心见性的人，自性的宝光自然就会显现。大众如果能够心地清明，自己的金光自然会朗朗闪耀。然后尊旨叹其辩慧，乃复问曰：与诸物中何物无相？曰：与诸物中不起无相。又问：与诸物中何物最高？曰：与诸物中人我最高。又问：与诸物中何物最大？曰：与诸物中法性最大。这段话就是多罗尊者看他这个很有辩才啊，很有智慧，就再问了：在所有东西当中，什么东西是没有相状的呢？菩提多罗回答： 这念心一念不生就是无相，不起无相就是不起心动念，这念心一起心动念就是有相有为，所以不要在心外去找去求，一念不生就是无相，大家要在这个地方来认识自己。或者多罗尊者又问，所有东西当中什么东西最高？菩提多罗回答，人的欲望和我慢最高，有一个是欲，一个是共高我慢，这两者是最高的。或者多罗尊者又问，与诸物中何物最大？什么东西最大？他回答是法性最大，法性最大，因为法性空寂，法界圆明，没有边际，每一个人都有法性，心当中都是有一个法界，这个法界只是无有边际，所以它最大。下面，尊者知是法字，以时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相智王厌世，众皆号豪爵。般若尊者，尊者知道赞王则是个法器，但是因为时节因缘未到，所以呢，不能够讲，也就默而混之。这个混迹世人当中啊，这讲的就是做事要看时兴时节因缘。后来这个相智王离开人世了，众皆豪爵，就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人呢，都悲痛啊，嚎啕大哭啊，嚎啕大哭。为第三子菩提多罗与旧贤入定，经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经主告曰：如来以正法眼覆大迦舍，如是辗转，乃至于我。我今主汝，听无忌曰：心地生诸种，因是故生理。我满菩提缘，花开世界起。这是第三子菩提多罗，在临就前入定了，入了七千定才出，然后呢就要求出家，受了具戒。尊者就告诉他说。如来以正法眼覆大迦舍，辗转到了我呢，现在呢把正法交给你，然后就说了一个句子，然后护法已，尊者护法已，给予座上起立，书左右手各放光明27道，五四光耀，又永身虚空，高七陀罗树，化火自焚，空中设立如雨，收以建塔。当孝武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岁，这个句子传完之后，也是一样，要圆寂了。他的圆寂那个26度不同，是从座位上站起来，将左右手啊舒展开来，两手呢放出27道五色光辉，然后呢有飞上去。这个有那么七多罗树，大概是七棵多罗树那么高的虚空当中，在空中视线神通之后，然后再用三昧真火把自己的色身烧掉，然后进入涅槃境界。当时呢他的舍利像雨滴一般从空中落下，然后呢那个他的徒弟们呢把他收起来建了塔。这一年是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岁，这是27组的事。那么好像每一组在圆寂的时候，都是要显一下神通。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句王主因东印度国王请五斋寺，王乃问诸人尽转经，为师为甚不转？主曰：行道初期不随众缘，入期不许运见，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非但一卷两卷。那么这句话好像那个雷飞雪师兄啊在哪里讲过一下，好像是提到过，就是说我呢呼吸尚未出气的时候不随众缘，入期吸气的时候不拘运界，那就是五音呐、五韵嘛，色受想行识啊，那么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就是常常念这样的经，念百千万亿卷那么多，不是一卷两卷，就是时时刻刻 都在念，都在念。啊，这个实际上呢，好像这个说的就是那个心境吧。这就是这个二十七组，就这么多了。就通一下，就这样吧，袁师兄。
好，谢谢王叔师兄。那下面师兄看就这两个西天祖师的这两段话记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前面有一二十六组这里有一个有一句话，我觉得师兄们看一下吧。如果有讨论的，我们可以继续和师兄们讨论，包括可以请郭师兄上来再捣鼓捣鼓。这也是个小公案啊。那如果没有呢，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里。下一周我们开始那个东土初祖达摩祖师的这个传记。现在的祖师都不能化火入涅槃。这什么叫化火呀？是说的上面那些祖师那个化火之坟是吧？正在化着呢呀。刚刚那个郭师兄也说了，老人什么时候离开过我们呢？什么时候出过涅槃？什么时候入过涅槃？什么哪有个涅槃呢？
我不知道，他那个刚才的是刚才的，他这句话说现在的祖师都不能化火入涅槃。我告诉你，现在的祖师为什么不能化火入涅槃？因为现在的祖师知道你不需要让他们折腾那些事儿，是不是啊，于师兄？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你干嘛要让他们折腾那些事呢？他知道你不需要折腾，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干嘛让他多次折腾一己呢？
看看还有吗？是什么？还有其他的交流？
他就是本来就是。
那好，那我们今天茶馆就开到这里吧。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见面。那各位师兄晚安。
好。